Hello， 大家好，我是瑞格里。昨天发了一个 podcast， 主要的主题是在谈说30岁之后看上升星座吗？没想到引起很大的回响，所以今天我们来谈一下关于坊间的星座运势，我们到底该看上升星座还是太阳星座？星座运势这个东西最早在20世纪初的时候，有一个叫 Alan Leo 的人开始推广，他把星座太阳星座运势变成是他推广的主轴，所以太阳星座运势开始在20世纪慢慢蔓延开来。那如果你有注意到这十年来的发展的话， 你可能会对于星座运势的这件事情开始留意到，在那之前那些星座专家在告诉你星座运势的时候都跟你讲说要看太阳星座，到后来的这一段时间呢，他们开始说你可以兼看上升。为什么会有这个转折呢？主要的原因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在这十年来网站上那种免费的占星软体开始普及了。我们知道太阳星座只需要知道说我们出生的年月日，因为太阳绕行黄道的周期是很固定的，所以它每年几月几号走到哪个星座的哪个度数大概都是固定的。但是想要知道上升星座呢，你就必须要有正确的出生时间，要有年月日时间几点几分，以及你所在位置的经纬度，还有你要有能够计算天宫图的能力。所以对照起太阳星座，上升星座的取得相对是难的。那当占星软体普及了之后呢，我们只要输入我们的出生年月日时间地点，那占星软体就会帮你算出上升星座来了。所以从网站上的占星软体开始普及之后，星座专家们会告诉你说，我的星座运势你要看上升星座，或兼看太阳星座，或者是我是以太阳星座为主，然后兼看上升。好的，我也写过星座运势，星座运势每一个人在写的逻辑都是依据上升星座去写的。那为什么说太阳星座可以拿来用呢？因为在古典占星的技法里面，有很多技法是以某个行星为起点，那个行星当作第一宫，然后再去看那个行星所代表的先天星性所代表的事项，去衍生出的12个宫位各自会怎么样发展。同样可以应用在希腊典上，希腊典最被大家熟知的就是福典，所谓的幸运点，也可以从幸运点当作一宫，然后从幸运点去衍生出12宫来看你这个幸运点或福典给你带来的机运、人缘、贵人、财富等等事项。那于是呢，所有现在还在线上的星座专家，他们在写星座运势的时候，全部都是用上升星座为基准去写，假想里面有一颗太阳，所以他会告诉你说，我的星座运势要看太阳星座为主，然后上升为辅，但是就他的建构逻辑，其实就是跟着在上升星座而已，当中假想有一颗太阳。那为什么他们这么写，可是到现在为止他还是告诉你说他的星座运势要看太阳呢？你想想，占星软体的普及是最近这十年来的事情，可是他经营的这个事业有多久的时间？可能20年或更久。他如果今天告诉你说星座运势应该要看上升为主，太阳参考用，他不就推翻了他过去20年所经营的事业了吗？如果你要看星座运势的话，一切以上升星座为主，那太阳星座其实可以根本性的略掉，不用去看。你找上升星座去看那个星座运势能够对应到的事项，反而还比较对应到的概率反而还比较多。好，再者是所有人的推运跟流年都必须要量身定做，它像高级定制服一样，必须是针对你才会完全贴近你的生活。你去看坊间的那些星座运势，然后听他在谈论风象星座怎么样，水象星座怎么样，然后怎么错过这一次桃花就再等100年等等耸动哗众取宠的言论，他只不过是星座运势专家 在经营事业的话术而已。如果硬要说的话，星座运势是低价成衣，它的图案跟剪裁永远不会适合你，所以它推出来的运势当然也就不会完全贴近你的人生。因此如果有必要的话，找一个你信任的占星师去帮你看流年。那星座运势呢，我们就当作厕所文学，有的时候听听或看看啊，解闷一下就可以了，不要太当真。我是瑞格里，你可以在 Facebook 或者是 Google 上面透过瑞格里空格占星的关键字找到我。礼是礼貌的礼，去掉左边四字旁。我们下次再见。